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最近收到一位朋友的早安图，在当中的文字讯息最主要的就是提到凡事自己最可靠。身为基督徒我觉得跟这世界的价值观是有差异的。也有非基督徒朋友挑战说，你们基督徒就是什么事情都不用做，祷告就好了。当然绝非如此啊！我们祷告交托神，但是我们也在每一天呢，我们都去寻求神的旨意，并且是活在当下，做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在每一件微小的事情上面，我们愿意照着神的心意去做抉择。因此呢，在呼召这个部分呢，除了上帝呼召我们来跟随他，来信靠他，还有上帝也给我们才干恩赐，让我们运用这一些来蒙受他的呼召，来爱神爱人。另外呢，也有随时随地的呼召，就像此时此刻我的呼召就是与你共度这两刻钟哦。好，先来读这一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借着你的生命显示神，经文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节下半节到第十三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到十三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节下半节到第十三节，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借着你的生命显示神。救恩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段过程。救恩是神的礼物，因为我们不可能靠自己做什么来救自己。然而得到救恩的同时，我们也有责任要使救恩真的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一旦被拯救，就必须宣告救恩已经成为我们的了。借着救恩，神让我们胜过罪。这些罪不单指过去的罪，也包括未来会犯的罪。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神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当我们与神同行的时候，神要继续在我们的生命建造新事。当他救赎我们的时候，他赐下喜乐，他要每日以他的喜乐充满我们。当你第一次为罪悔改，放弃生命的主权，将他交给神，神不断地要求我们的意志能顺服跟随他的引领，而不是自己决定人生的方向。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刻，神已经将一切的事赐给我们，要如何使用这些赐予是我们的选择。这是在基督徒的生命中看起来似是而非的理论。我们当勤勉地让自己的信心成长，然而我们得铭记在心，只有基督可以带给我们生命最终的改变。当我们看到神在我们身上动工，更要努力地学习。 神从来不会逼迫我们改变，我们也不可能不靠圣灵而彻底改变自己。当我们感觉到神在我们生命某一方面动工，加入他的作为，让他的救恩在我们的生命中淋漓尽致的展现，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当你在我生命中动工，求圣灵帮助我，赐我力量，改变自己更像你。这是一生的功课，虽然试炼不断，但求恩主的圣灵在我心中运行，能够让我这一生成就你在我身上的美意。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是赞美之泉的《新的意象，新的方向》。
有敬拜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
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涯敞开，恩膏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圣灵引领，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
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唱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雅歌出版社出版，由高登史密斯牧师所写，刘思杰姐妹翻译的《呼召与勇气》。我们今天要看完第五章，从召命的角度思考，还要进到第六章勇气第一个部分。透过回顾的过程，我们有时会发现自己正在从事的工作正是自己蒙召要做的事，我们所努力从事的工作或扮演的角色就可以反映出自己身份和呼召中最基本的要点。我曾经在菲律宾马尼拉担任神学院的教务长，这份工作一开始并不是出于什么崇高的理由，而是因为当时没有别人可以填补这个职缺，但后来我却清楚发现，或许这正是我蒙召当做的事。类似的实际例子还有很多，有的作者之所以发现自己领受了写作的呼召，正是因为他们有机会写作，而且善用这些机会，之后就发现写作的机会接踵而至。正因如此，我常鼓励年轻人多从事广泛的服事，接触各式各样的活动与责任，因为我们需要在行动中找到自己，而行动也正是反省的素材。回顾也包含面对并接纳生命历程中比较痛苦的段落，我们一定要明白塑造自己生命的那些挫折与痛苦，而要知道过去的困境如何影响当今的生命，就一定要有批判性的反省，辨明过去所遭受的困难对现在的自己有怎样的影响，失去工作、求职不顺利对自己有什么意义，某一扇门被关上之后如何带来原本不可能出现的机会，丧失亲友、健康或财产如何影响了我们的行事为人和对外界的回应。借着回顾过去，认识并诠释自己生命的历程，我们也学习认识自己。再来是彻底的活在当下，明白回顾往事的重要性，并不表示应该为过去抱愧感伤，只知怀旧而多愁善感，或者只顾活在过去为往事懊悔，都没有任何好处。我们应该回顾往事，但这是为了真正的活在当下这一刻的处境中，充分参与眼前真实的生活情况。生命中的每件往事都只是前奏曲，是为了迎接当下这一刻，为现今的事件、眼前的一切机会而预备的。我们蒙召彻底地活在当下，脱离懊悔和怀旧情愫，心里也不再对过去使我们受限的人怀怒。我们该自问，应当如何彻底活在当下，如何在此时此地回应各种需求，如何做出应有的慷慨侍奉。要能彻底活在当下，就需要先明白往事，根据过往历程的脉络看清自己此刻的实情，看清整个处境和各个事件的关联，也看清导致自己现今情况的行为举止的反应。回顾往事是为了能好好思想过去的一切，这样才能真正活在当下。我要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任何时刻神都只带我们走一步，我们绝不能过分强调神所带领的某一步或某个阶段有多大的重要性。1970年代末期，我刚从神学院毕业，当时满心以为自己的呼召基本上就是传讲神的道，最后我却发现我对呼召的认知虽然包含讲道，但这只是我所领受的呼召其中的一部分。不过回顾过往，我依然清楚看见讲道是我投入公开服事一个很好的起点。 我很高兴能得到睿智的谏言，使我不致固守单一角色，因为神要带领我以此为基础向另外一个方向前进。我要再次强调，回顾往事的目的是在于彻底活在当下。我最欣赏的运动员西班牙职业网球好手桑奇士就是最佳实例。桑奇士的身高只有5尺6寸，并不会让人留下深刻的第一印象，大家也不看好他在职业女网中的表现。不过他最特别的一点就是懂得专注焦点。1995年桑奇士赢得准决赛，进入温布顿网球决赛之后，伦敦时报的记者对他与众不同的表现下了评语，说桑奇士不因一连串的失利而沮丧，不因为对手耍的花招或干扰而分神，也拒绝因主审判决不公而表现失常。最重要的是，他的双腿虽短，却不停地来回奔跑，面对占尽优势的对手，竟能够面不改色。桑奇士可以作为我们的见证和模范。许多人虽才华洋溢，却无法发挥，原因就在于太容易受到干扰，无法集中心力。有很多人对往事抱怨连连，或者只顾怀旧感伤，所以心里充满苦毒，认为自己被剥夺了某些东西，或者有人做了什么伤害他、限制他的事，或是只顾怀念过去的某段岁月，尽管往事早已无法复返。还有另一种人，虽然颇具才华，却只顾一步步向上爬，从来不愿彻底投入当下的环境，因为他们只把焦点放在对未来的期望上。对他们而言，每个场合、机会和接触都只是为达到某个目的所必经的管道。不错，当下的一切只是人生的一部分，将来神很可能会带领我们到别处去。不过如果工作的目的只在于受人注意，只为了得到必须的经验，以便赢得自己真正想要的工作，从照命的角度看来，这个观点实在大有问题。如果我们用这种态度工作，身边的人自然会觉得被利用了。做牧师的可能会发觉自己的呼召不在这份牧职，应该好好探索自己还能有什么选择，看看神到底呼召他去做什么。不过在这段期间，他还是负担着整个教会的事工，会有都有很实际的问题。这位牧师虽然正在等候神何时呼召他关上这道门，在此期间他还是应该完全参与并投入当下的工作。全职母亲都知道自己并不会一辈子都得照顾孩子，生命中的下一个阶段迟早会来到，届时就应该把焦点转移别处。不过既然此刻身为全职妈妈，孩子和家庭就应该成为关注的重心，她可以无悔地专心照顾家人和孩子，不需要渴望早日卸下家管工作的重担，而能够完全地投入于当下。虽然知道孩子不久后便会长大，事实上这一天来临之快将令他深感意外呢。不过我们一定要先清楚往事的脉络，才能完全活在当下，活在生命中的此时此刻。要从照命的角度思考并发出行动，就必须有意识的思考并且诉诸实际行动。我们不能够被动的守株待兔，不能只对环境和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做出一点点反应，而应该深思后做出回应，让自己的行动专注蛮有目标。我们要拒绝成为环境或其他人的牺牲品，要下定决心不让恐惧或其他人不合情理的期待左右我们的行动，而且要使自己的行动只由自己的实情和蒙召成为的样式所决定。其实可以把握一个简单的底线，自己是否选择做出有意识的行动，究竟是单单被动的等候环境演变，还是为自己的生命和未来负起责任呢？是否因为没有得到自认为应得的对待，就活在失望和苦读之中呢？还是愿意让往事烟消云散，不互相指责，愿意完全饶恕，并且拥抱自己今天、明天可能拥有的机会？我们是否决心 敦促自己发出行动，而非只是顺其自然呢？我们的行为和反应是否经过衡量思索，是否能专注于某个目标？生活在忙乱吵杂无数的需求和期待之中，如果想过着正常合宜得体的日子，就必须学习拒绝。许多人之所以不敢拒绝，是因为担心会错失自己蒙召成为的样式以及该做的事。要学习推辞各种邀约、需求和期待，就必须从内心最深处清楚认识自己究竟蒙召去做哪些事，究竟哪些事是一定要接受的。可见适度的拒绝才能让我们享有自由，以便接受该做的事。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使徒保罗的这段话包含了召命问题的核心原则。如果一个人能拥抱自己的召命，依照神所赐的呼召顺利发展，首要原因就在于勇气，因为这是整件事的关键。神并没有赐下惧怕、胆怯、懦弱的灵，他的灵要让我们心中充满勇气，要能有所作为，正需要这股勇气。1950年代后期，佐敦牧师就是凭借着勇气，在乔治亚州南部创办了科伊诺尼亚这个团契农场，实现种族和解的理想。他必须凭借着勇气，才能面对激进种族隔离者3K 党的威胁而依然努力不懈，甚至农场设施被纵火，土地被机枪猛烈扫射，他还是坚持下去。曼德拉也是基于勇气才能够拒绝成为迫害的牺牲品，也拒绝对南非白人当局采取报复手段。他提倡南非居民都应享有公民权，因而被囚禁了超过20年，其中大多数时间甚至被单独拘禁。但他慷慨仁厚的心灵并未被击溃，他也始终坚决努力克服种族的压迫，这都需要极大的勇气。1995年，当时正是他担任南非总统一年之后，南非选举世界杯橄榄球赛，当地黑人却因国家代表队成员清一色是白人而拒绝支持本国的队伍。曼德拉为了回应这个危机，亲自穿上代表队制服来到体育场，终于使全国人民的态度戏剧性的大逆转，异口同声地为这支白人队伍欢呼加油。曼德拉的举动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但更重要的是，其中更充满了极大的勇气。高举勇气的重要，并不表示不分动机或结果，只要冒险蛮干都值得赞美。许多愚蠢的事之所以发生，都是打着勇气、信念和原则的旗号。在60年代的美国南方，就有不少白人领袖勇气十足地拒绝让黑人学生进入某些公立学校和大学。其实这根本不是勇气，而是自大偏执的表现。有些宗教狂热分子坚持自己所见才是真理，要求别人必须完全同意。这种表现看似勇敢，其实却不然，因为真实的勇气也会包含慷慨仁厚的心肠。很讽刺的是，这些人的特质并非勇敢，反而是恐惧。他们是因为害怕失去掌控权，害怕有人和他们不一样，害怕自己的地位、安全、好处、影响力会被夺走。真正的勇气一定会包含几个重要的特质：智慧、道德操守、感恩、谦逊、忍耐。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本书是《呼召与勇气》。下面来听这一首《在你呼召之地》。
温柔的主旋律，我的心就是你，主赐下的平安
在你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要全心敬拜，在你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也全心。
我们今天从《护照与勇气》这本书中看完了第五章，从照命的角度思考，也进到第六章勇气哦。作者说，真正的勇气一定会包含几个重要的特质：智慧、道德操守、感恩、谦逊和忍耐。这就是在下一回要分享的重点哦，不要错过了。到了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何时何地，我要全心敬拜，在你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也全心敬拜。